欢迎回到4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从上个星期开始禁止网上零售商出售圣经，此前已经有一连串的事件显示中国在日益收紧对宗教的控制。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中国宣布取消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把宗教事务收归共产党直接管理。在最近和梵蒂冈的谈判中，中国强硬地表示永远不允许梵蒂冈任命神职人员。从2014年到2016年，仅仅在浙江一个省份，当局就拆除了1000多所教堂的十字架。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鼓励道教和佛教等本土宗教的发展，而且呢还提供补贴，甚至习近平本人呢也赞扬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在各种宗教当中，中国为什么特别的打压基督教？中国当今打压外来宗教的做法为何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义和团情节？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从4月份开始哈，这个网上的这个书店都下架圣经，甚至包括圣经的故事啊，或者是音乐等等也都消失不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说明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所有的宗教信仰对中国了都有那个就是影响了，对共产党了都有颠覆的意义。所以呢，就是共产党呢，不仅在打压就是基督教，下架圣经，我们如果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策，就是说基督教不许那个悬挂十字架，天主教不许那个承认他们的教宗，藏传佛教不许悬挂达赖喇嘛的像，然后就是伊斯兰教不许那个守斋戒，所有的这些宗教都不许让所谓的未成年的孩子啊，那么进入到那个敬拜的场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呢，就说基督教尤其在过去的那个十几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呢跟西方的文明呢是连在一起的，毕竟是更西方的一个宗教。
对。
另一方面呢，就说地下教会的蓬勃发展，尤其像浙江的一些沿海的省份，据目前的一些研究了，中国的那个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都达到可能2亿，比共产党要那个多。然后呢，那个在有的那个地区了，估计40%甚至50%以上的人口了都是教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教民他们一旦能够读圣经，而圣经呢是我在30多年前、40年前就接触的东西，我认为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和很多的普世价值。圣经呢，就那个用我的一句话来说，在89年的时候，我陷入那个麻烦，也因为收了圣经。因为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那么你们要那个自己启蒙，然后照亮世界，然后你们要自己升华，然后呢去洗涤这个世界。那么最后呢，就成为我的一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言论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中国的那个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专制体制下坚守了。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圣经吸取力量。那么圣经这种关于公正那个所谓的信那个信仰，然后呢望希望，然后爱，那么对那个众人，对就是那个最高的就是这种终极那个升华的这种向往，那么我觉得是共产党呢最为恐惧的。
好的，听听宋鲁镇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其实对于佛教和道教这样的宗教呢，其实还采取鼓励的和甚至宣扬的这个态度，但是对于外来宗教，比如说像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是非常排斥的。那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态度上的差别？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吧，第一呢，就是道教和佛教呢，它是个个人性的信仰，它不具有组织性。他不需要每个星期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是吧？去举行这些仪式。第二点呢，就是道教和佛教呢，它没有超越中国政府的更高的一个权威，来领导、来任命、来组织，是吧？中国政府就可以任命佛教、道教的领导人，但是基督教、天主教不行，基督教他们还有教皇，是吧？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道教和佛教呢完全本土化了，它不会出现当中国的利益哈或者政府利益和教义出现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基督教和天主教就会有这种情况了。比如说，是吧？你是站在教皇一边呢，还是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所以这三个原因呢，就是导致中国政府是扶持佛教和道教而打压、限制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原因。
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对于宗教的控制还有点让人想到当初这个清末的义和团的这个运动，当时就是从这个反传教啊、反教会开始，进而造成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排外的狂潮，禁售圣经呢。很多人，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反映这个习近平当局的这个义和团的情节。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在我们中国人谈到这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啊，都是义愤填膺，都觉得是个国耻国辱，外国入侵，没错。但是呢，人们却不谈它原因，却谈一个结果。八国入侵只是一个结果，它的原因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捣乱。义和团当时兴起之后啊，这个叫提了个和，叫扶清灭洋，对内扶持清朝，对外是灭洋人。这个是砸教堂、烧教堂，然后是这个推翻那个西方式的铁路电线，剪断电线，然后尤其是杀传教士，杀外国传教士，然后是中国的这个教民啊，这个信教的教民也都杀，见人就杀，甚至一个人中国人身上有支铅笔，说是西方的产品，也格杀不论，说滥杀无辜，最后发展了攻打外国的这个驻中国的这个使领馆。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说这个后来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攻击，这个攻击呢，这个八国联军的攻击呢，是这个借口，就是保护他在中国的这个使馆和领馆，因为清国已经不保护了。另外呢，就是说要保护他的传教士，同时保护中国的教民。结果这个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我们看到个奇怪的情景，这个一方是这个清朝和义和团联手的一方，另一方呢是这个八国联军，但是中国的这个教民连普通民众都站在八国联军一边，这个力量形成悬殊。这个八国联军人数很少，但是八国联军迅速取胜，这个大清朝落败，慈禧太后是逃到西安，这个义和团是号称那个刀枪不入，是一败涂地。后来这个清朝战败，被迫答应这个八国联军的要求，最后对义和团进行这个处理。义和团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排外，就是这个对内呢当奴才，那维护自己的政权，对外呢去排斥这个外国的文明。所以今天的这些措施啊，又是拆教堂，又是禁圣经啊，又是这个禁教徒等等，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政权的极左路线，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习近平本人和这个执政班子的一个义和团思维。也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现在这个执政，说义和团失败了，红卫兵失败了，他们没有改变这个西方的教会或者是宗教的传播，但是习近平现在当了权，他们的知青派掌了权，这个义和团和这个红卫兵在中南海死灰复燃，灵魂上死灰复燃，想再一次取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谁能够战胜宗教。
我想这个台外情绪啊，不仅是中共最高层，其实我们知道，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今天这个民间的小粉红或者是这个爱国愤青哈，以这个激进排外为特征的义和团情节，似乎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哈。我们也看到，经常抗议日本，抗议就砸日本的车，抗议韩国就是去破坏这个韩国的商店或者要韩国商店关门等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为什么这种排外激进的这种情绪哈，我觉得很少看到美国人比如说抵制公开的抵制或者是砸车啊什么这种行动，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到底根源是什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对，这里边呢显示出中国的政治精神呢出现了深度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呢，不仅表现在执政当局，那么表现它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也表现在就是说它的受压迫的这个民众，那么它的这个思维，还有甚至表现在就是反对派里边。所以他们三者呢形成了一种就是那种狂热主义的一种非黑即白的一种一元论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思维方式了，就是只有就是我呢掌握真理，我运用真理，我没有裁判。就像中国你看说他不愿意丢面子，为什么他不愿意就是有回应，他不愿意对外国那个回应，他不愿意对老百姓回应，他就有这个面子，就说这就是独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就讲，就是说中国呢就是五千年那个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你可以看到了如果中国有5000年，中国过去叫所谓的神州，但是过去呢就是说2000年了，你可以看到中国逐渐人民呢失去了对神的这个就是敬畏和跟神的这个关系。当然从那个就是秦始皇开始，他要来那个就是主持拜神，那么老百姓呢只能拜主。那么后来呢到了民国以后，那么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五教了其实基本上在合一，那么任何一个宗教都是高度组织化的，所以不存在说中国就是说组织的那个化更低，因此就可以得到容忍。那么为什么就是中国的宗教现在能够得到某些你说刚才说的政府会那个补贴了，那么其实他们在掏空他的宗教内容，他们其实叫让这些所谓的那个男人女人穿上那个僧服和尼服了，然后就去上班，然后这样上班了，他们晚上了回来还是过那个常人的生活。所以呢就是宗教了作为一个道德，作为一个就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基础的一个道德的土壤了，其实被中共呢就破坏了。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他想垄断人们的思想，所以我觉得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老百姓。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当然跟着政府了，往往这种狂热情绪了，对西方国家了，对所有的宗教，对外来的东西了，我觉得就产生这种偏向了，我觉得是不可避免了。
我知道宋子珍先生，其实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很多文化学者哈，中国的这些就是分析人士在谈到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比如说像物欲横流啊，或者急功近利啊等等，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等等，他们都觉得这个跟中国社会一个传统上缺乏一种比较强烈的宗教情怀，一种就像你说对神的敬畏之心有一点点关系。那么我想听听宋鲁之先生，就是说在一个追求人心安定、社会和谐的一个国家，从 根本上说，政府按理说是应该鼓励宗教的这个安定作用或者这个道德约束作用，你觉得中国为什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还是对于这个外来宗教如此的排斥？
其实呢哈，这个对基督教的打压，它涉及到政治安全哈，这个是政治逻辑，它和单纯宗教不太一样。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目前宗教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这么快哈。第一，人是要有归属感的。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归属感没有了。49年以前是宗法社会，49年之后呢哈，它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强制高度的组织化，但改革开放就没有了。第二点就有个功利性吧哈，当然就说是我们希望大家凑在一起那个互相帮忙。至于说物欲横流和宗教呢，我倒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哈。美国历史上工业化时期也是物欲横流啊，但是宗教还是发展得非常的快。像欧洲吧，它大家非常文明，就是大家社会也很比较和谐，但是欧洲呢却出现了去宗教信仰化，是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变成了夜总会，变成了超市。我觉得物质横流和宗教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的，这儿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最后呢再请陈伯鸿先生做仅仅是一分钟的最后的短评。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说，他说20世纪呢，中共也拉倒过儒家，毛神还焚过书，坑过儒，现在扶起孔子，他说当局只是愚民统战的工具。另外一位叫讲究的观众朋友，他说呢，基督教其实早就被共产党控制了，在中国呢，共产党不可能对宗教开放控制。还有一位叫美分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请问这个佛教会有相同的下场吗？他说以后中国是不是只有马列毛邓了？好的，最后请陈伯鸿先生最后做一分钟的点评，就这个话题。
执政党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却对这个什么基督教其他所谓宗教线进行控制，叫爱国爱党三自教会，这非常的荒唐，而且是无神论对有神论的一个最大的亵渎。另外这个最近那个梵蒂冈跟中国要改善关系，那么中国呢可能觉得有恃无恐，这个加剧了对这个打压。而值得有关注一下，当中共这个下架圣经的时候，白宫却组织了圣经学习班，这个看上去有反那个较劲的意味。其实这个中共的这个下架圣经有反西方反美的味道，因为美国总统都是按照圣经这个宣誓上任的，那么中共反圣经反给谁一看，而且抵制这个圣诞节，我想这个给中美之间的对抗又增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筹码。
好的，观众朋友，关于美中贸易的这个相互的交错哈，我们最近不断有新的消息，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报道和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和焦点对话的讨论。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夏明教授、宋汝正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